屏幕上的红色消失了，代之以以前的白色，使这里瞬间显得明亮空旷起来。几行黑色大字在白色背景上显现：
北美引力波发射台被摧毁，欧洲引力波发射台被摧毁，亚洲引力波发射台被摧毁，太阳电波放大功能被全频段压制。
寂静再次覆盖了一切，只有隐约的淅沥的水声。是什么地方被震裂的水管发出的？现在诚心知道，刚才的震动是水滴攻击亚洲引力波发射天线时发出的。那个发射台距这里只有20千米，也在同一深度的地下。水滴没有攻击执剑人。那几行黑字消失，在一片茫然的空白后，最后的显示出现：
引力波宇宙广播系统无法恢复，黑暗森林威慑终止。
威慑后一小时，失落的世界。乘心乘电梯来到地面，走到入口站的大门时，他看到了一小时前刚举行过威慑控制权交接仪式的露天会场。参加仪式的人们已经离去，这里空荡荡，只有那排旗杆在夕阳中拉出长长的影子。最高的两根旗杆上挂着联合国和太阳系舰队的旗帜，后面是各国的国旗。这些旗帜在微风中平静地飘扬着。再向前看，是一望无际的戈壁，几只鸟儿鸣叫着落入近处的一丛红柳。远方可以看到连绵的祁连山，少量的积雪在山顶勾出几抹银色。一切依旧，但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人类了。诚心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威慑终止后，任何方面都没有与他联系。现在，与威慑一样，只见人已经不存在了。他茫然地向前走去，在走出基地大门时，两个哨兵向他敬礼。他害怕面对人们，但他发现他们的眼中除了一丝好奇外，并没有更多的东西。显然他们还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。按照常规，执剑人是可以短暂的来到地面的。他们可能以为他上来是因为刚才的地震。诚心又看到大门边的一辆军用飞行车旁有几名军官，他们甚至没向他这边看， 只是专注地看着他背对的方向，其中一位还向那边指了指。程心转身，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，看到了地平线上的那朵蘑菇云。那是从地下喷出的尘埃，十分浓密，以至于看上去像是固体。它突兀地出现在平静的天地之间，仿佛是用图形软件在一幅风景画中随意叠加上去的东西。再细看，程心感到那朵蘑菇云像是一个丑陋的头像，在夕阳中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。蘑菇云是从水滴穿入地层的位置喷出的。程心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，转身一看，竟是 IAA 正向这里跑过来。他穿着白色的风衣，长发被风吹起，喘着气说他来看程心，但他们不让他进去。他指着远处自己的车说，还给程心的新住处带来了好几盆花呢。然后他指着远方的蘑菇云问，那是不是火山爆发，和刚才的地震有关系吗？程心真想抱住 AA 大哭一场，但他克制住了自己，想让这个快乐的女孩子晚一些知道已经发生的事，也想让刚刚结束的美好时代的余音再延长一些。时间之外的往事，节选。对黑暗森林威慑失败的反思。
导致失败最重要的因素，当然是对执剑人的错误选择。这方面将在另外的章节专门论述。这里只从技术角度重新审视威慑系统设计上的失误。威慑失败后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引力波发射器太少了。当初把已经建成的23个发射台中的20个拆除是一个错误，但这种想法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。根据监测数据，水滴穿入地层摧毁一个发射台所需的时间平均只有十几秒钟。即使计划中的100个发射台全部建成并部署，水滴摧毁整个系统也用不了多长时间。关键在于这个系统是可摧毁的，而人类本来有机会建造一个不可摧毁的引力波宇宙广播系统。问题不在于引力波发射台的数量，而在于它们部署的位置。设想，如果已经建造的23个发射台不是位于地面，而是在太空，也就是说，建造23艘万有引力号飞船，平时各飞船拉开距离分散在太阳系不同的位置，即使水滴发动突然袭击也很难全部消灭它们，必然有一艘或多艘飞船逃脱追击，消失在太空深处。这样黑暗森林威慑系统的威慑度便增加很多，而且所增加的威慑度与执剑人无关。当三体世界意识到凭他们在太阳系的力量不可能完全摧毁威慑系统，他们对自己的冒险可能会谨慎许多。
遗憾的是，万有引力号只有一艘。没有建造多艘引力波飞船的原因有两个。其一是地球之子对南极引力波发射台的袭击。在这方面，对于来自人类的威胁，引力波发射飞船与第七发射台相比更不安全，有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。其二是经济原因。由于引力波发射天线体积巨大，引力波飞船的天线只能是船体本身，这样天线材料还要满足宇航的要求，成本更是成倍的增长。建造万有引力号的费用几乎是地球上23个发射台的总和。同时，飞船的船体不可能更新，所以当贯穿全体的简并态振动弦达到50年的半衰期而失效时，飞船的发射功能消失，只能制造新的引力波飞船。但更深层的原因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处，从来没有被说出，甚至可能没有被意识到。引力波飞船太强大了，强大到它的建造者自己都害怕。如果发生事变，水滴的袭击或其他原因迫使引力波飞船飞向太空深处，且由于太阳系内存在的威胁永远不能返航，他们就成为新的蓝色空间号和青铜时代号，或变成什么更不确定更可怕的东西。同时他们拥有引力波宇宙广播的能力，虽然不会超过振动弦的半衰期，因而掌握着人类世界的命运。那样一种恐怖的不确定性将永远播散到太空之中。这种恐惧归根结底还是对黑暗森林威慑本身的恐惧，这就是终极威慑的特点。威慑者和被威慑者对威慑有着相同的恐惧。
诚心走向那几位军官，向他们提出要去喷发点看一看。其中一位负责基地警戒的中校立刻为他派了2辆飞行车，一辆送他去喷发点，另一辆上有几名士兵负责警卫。诚心让 IAA 在原地等着自己，但 AA 坚持要随诚心去，只好让他上了车。飞行车以贴地的高度朝沉云方向飞去，速度很慢。 AA 问开车的士兵那是怎么回事，士兵说他也不知道，那火山共喷发了2次，间隔几分钟时间。他说这可能是中国境内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活 火山吧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火山下面就是这个世界曾经的战略支点——引力波发射天线。第一次火山喷发是水滴穿入地层时产生的，它摧毁天线后沿原路穿出地层，引发了第二次喷发。由于喷发主要是由水滴在地层中释放的巨大动能所引起的，并非地幔中的物质喷出，所以都很短暂。水滴速度极快，穿入和飞出地表时肉眼是看不到的。在飞车下面掠过的戈壁上，零星出现了一些冒烟的小坑。 那是由喷发口飞出的岩浆和灼热的岩石砸出的。前行中，小坑渐渐密集起来，戈壁上笼罩着一层烟雾，不时能看到燃烧的红柳丛。这里人迹罕至，但也能看到几幢被震塌的旧建筑。这一片看上去像是刚刚结束了一场战役的战场。那团尘埃云已经被风吹散了一些，不再成蘑菇状，变得像一头乱发。边缘被即将落下的夕阳照成了血红色。在接近喷发点时，飞行车被一道空中警戒线拦住了，只好降落。在诚心的坚持下，地面的警戒线让他通过了。这些军人不知道世界已经陷落，诚心在他们面前仍有执剑人的权威，但他们挡住了 AA， 任他怎样叫喊挣扎也不让通过。这个方向在上风，没有太多的尘埃落下，但烟尘挡住了夕阳的光芒，形成一片不断变换着浓淡的阴影。诚心在阴影中走了100多米，来到一个巨坑的边缘，坑呈漏斗状，中心有几十米深，大团浓密的白烟仍从坑中涌出，坑底有一片暗红色，那是一洼岩浆。就在这个坑下方45千米深处，引力波天线，那个长1500米、直径50米、在磁悬浮状态下悬浮于地幔空洞的圆柱体，已经被击成碎片，并被炙热的岩浆吞没。这本来也应该是他的命运。对于一名放弃了威慑操作的执剑人，那是最好的结局。坑底的那一片红光，对诚心产生了强烈的诱惑。只要再向前走一步，他就能实现自己渴望的解脱。在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中，他出神地盯着那一洼暗红的岩浆，直到被身后一串银铃般的大笑惊醒过来。诚心转身循着笑声看去，只见在夕阳透过烟尘投下的变幻光影中，一个苗条的身影正向这里走来。一直等到那人走到面前，诚心才认出他是质子。除了依旧白嫩娇美的脸，这个机器人与诚心上次见到的已经判若两人。他身穿沙漠迷彩，头上那曾经插着鲜花的圆发髻不见了，带着一精干的短发，脖子上围着一条忍者的黑筋，背后插着一把长长的武士刀，显得英姿飒爽。其实他身上那一道极致的女人味并没有消失，身姿和举动仍显出如水的轻柔，但这些却融入了一股美艳的杀气，如一条柔软而致命的绞索。巨坑中涌出的热浪 也驱不散它带来的寒气。
哼，你做出了我们预测的选择。
质子冷笑着说：“
不必自责，事实是，人们选择了你，也就选择了这个结局。全人类里面，就你一个是无辜的。”
质子的话让诚心的心动了一下，他并没有为此感到安慰，但不得不承认这个美丽的魔鬼有一种穿透心灵的力量。这时诚心看到 AA 也走了过来，他显然已经得知或猜到了什么，两眼冒火地盯着质子，从地上抱起一块石头就向质子的后脑勺砸去。质子转身一挥手，像赶走一只蚊子般挡开了石头。 AA 冲质子喊着他能想到的所有骂女人的话，立即又拾起一块石头。质子从背上抽出了武士刀，一手把不顾一切扑过来阻止他的诚心推开，一手把刀旋转着挥舞起来，刀在空气中呜呜作响，像电风扇一般看不见了。质子停下时，一小缕断发从 AA 的头上飘落下来，他吓得缩着脖子，像冻住一般，不敢动了。诚心注意到质子手中的武士刀，他曾在那幢云雾的东方别墅里见过，当时他与另外两把短些的倭刀一起放在茶案上一个精致的木刀架上，都装在鞘中，看上去那么无害。
这都是为什么？
诚心喃喃地问，更像是问自己。
因为宇宙不是童话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